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又到了我们满福教会查经班查圣经的时候了。上次我们这个路加福音啊，主耶稣被抓受审走到哪儿了？你要把耶稣基督从克西马尼园被抓一直到他钉上十字架中间所经过的过程弄清楚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呢。我们拿这个来考试，恐怕很多基督徒包括蒙哥啊都考不了满分的。我们现在仍然在路加福音22章是吧？
因为他中间插上了这个彼得这一段嘛，他是连着前面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对。
63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他中间应该是经过了好几个地方吧，先是那个亚拿该亚法，然后又到西律，然后又就是。
没有，那个照路加福音讲到的下一章才去的。
那这里就是他们拿住耶稣之后，63节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就是
这个应该是在该亚法的宅里了，但是还不是衙门里的兵，也不是西律的兵。那天侮辱殴打耶稣的人呢，不只是一群的解放军，有好几队。但是 Frank 已经是很有水平了，因为能一开口就把这个事情说对的人不多。耶稣被抓呢，你要是把四个福音书合起来看，是直到约翰福音才替我们理清楚，他先被送到大祭司亚拿的家，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大祭司亚拿是初次审问耶稣，然后又把他送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那当然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时候啊是有两个大祭司，或者说至少有两个啊，这两个是被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个是退休大祭司、荣誉大祭司江泽民大祭司，还有一个是现任啊，习近平大祭司。江泽民大祭司就是亚拿，亚拿是这个另外一个大祭司叫什么名字呢？
该亚法的岳父。
该亚法的岳父，老丈人加上女婿，哎呦，都进了中南海。那亚拿跟该亚法他们的任期都比较长，他们都是罗马巡抚任命的。是比拉多以前的那一任罗马巡抚啊，大部分的大祭司呢撤换非常快，有的只做了一年就被换下来。这两个人的任期都很长啊，就表示他们很有政治手腕，他们跟这个罗马巡抚的关系应当是都不错的。亚拿的儿子加女婿呢，好像一共出了五个大祭司，虽然其他人的任期不长，但是你单单听这个派头你就晓得了啊，这家人可是炙手可热的权贵呀，就有点像现在国内我不知道对到哪一家上面去啊。虽然是该亚法做大祭司，亚拿已经退休了啊，当他提到亚拿的时候还是说他是大祭司啊，这也没错啊，因为就蒋委员长嘛，毛主席嘛，就永远的蒋委员长，永远的毛主席，对吧？两个大祭司的豪宅都转了一圈之后呢，下一个点是公会，这是在66节告诉我们的，说天一亮，他们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啊。他们这个公会呢，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在圣殿的墙边上法院一样的一个会堂，拿着西律替他们建的很气派的，里面半圆形围着71张椅子，大祭司坐在正中间啊，以色列70个长老分边坐，这就开始了正式的公堂审问。首先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讨论的，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基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
他们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是不是他们
不是说他不信嘛？他说了他也不会信，
就这两下就僵在那里了。你问我我不说，因为我说了你不信，我要是问你呢你们也不答，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有说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的时候，他不是说到那个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有问他们嘛，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然后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主对我说什么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然后46节他就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以前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也不敢回答说其实基督就是大卫子孙，就是这个 Christ， 就是弥赛亚，但他们也不愿意回答。其实
他们知道这遇见高手，不敢轻易过招，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们心虚。但69节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 information 啊，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当然我们出信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人子，谁能替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son of man？
最直白的话，我们都是人的儿子，都是 人生的，但是耶稣这里特别指他是人子，就是他人这一块这一方面。他有时候还说神子嘛，神的儿子，但他现在说是人子，他就是
他总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称自己为人子。尤其你看他们一听耶稣说人子，他们就问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这就表示他们听懂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词。那从这里你可以反过来应该蛮稳当的知道什么叫做人子啊，
道成肉身的意思吗？
道成肉身的意思，对，本来是神的儿子，现在呢成了人的样子，神成了一个像人的儿子一样，这个叫做人子 ,son of man, 啊，在旧约里面以西结神常常这样称他，但最常被称为人子就是以西结。耶稣称自己为人子，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神，但是我是成了人的样子，身为人的儿子。那祭司长老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说这样，这样这两个字很重要了，很清楚了。你说你自己是人子，又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啊，主耶稣是跟他们讲到真实的情况，从今以后，从今天晚上以后事情要变了。他们就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哎，耶稣偏偏他就不像刚才这么讲了，因为前面大祭司问他嘛，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而现在他们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哎，耶稣却直直的回答了，可是他回答的也有一点特别，他说你们所说的是，这怎么回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奥秘？刚才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那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信吗？那他为什么喜欢这样说，你们所说的是，
是不是耶稣给他们说的这个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他们本能的他们就知道了这是神的儿子了，就不用再问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就我不是我直接叙述下来说我是神的儿子，而是你们已经很明显，你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了，我不用再直接再回答。
这层的意思是肯定在里边的，因为的确是你们所说的嘛。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因为你看到了下一章23章3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在路加福音的回答也很简单，他也是说你说的是，他不是直接答说是或者我是，他说你说的是。在这一章里面说你们所说的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要从他们的口中所说出来？
对了对，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跟你说我是基督你信我，他不是这样，那个理智上的信是没有用的，那个只叫做同意或者不同意，认同或者不认同。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让你们说，说什么呢？两件事情最关键，一个是你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你是王，就这两个答对了就好了。所以你是神的儿子，就像彼得讲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一个生命的事情，他在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代替了我的生命， 这是我要说的，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人若口称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说你是王，尤其这个问题在比拉多问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比拉多是带兵的，是掌权的，是代表罗马的，比拉多要自己说你是我的王啊，我的王不是凯撒，我的王也不是我自己，你是我的王，这就对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王，你这人就得救了。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啊。所以他每次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绕口令跟你说。你看这个英语啊，中文是翻成说你们所说的是七十节，英文是说 Yes, I say that I am。 他没有说你们所说的是，他就说你们说我是这样，这是你们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暗示。他受审的时候，你看着是人在审判耶稣，实际上是什么？是耶稣在审判人啊，是耶稣在给一切在他面前的人，从比拉多到大祭司，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你能够对我说你是神的儿子，对我说你是王，那就行了，你就过关了。当我救恩成就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救恩这边了。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耶稣所受的审判。但你如果能够反过来，不是我们审判耶稣啊，而是说你怎么审判耶稣，就是耶稣对你的审判，就是神对你的审判。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在约翰福音里面，比拉多不是威胁耶稣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定你十字架吗？耶稣却反过来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话非常的吓人啊。也就是说，当耶稣在你面前被 present 的时候啊，当你面对一个关口要决定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这是上头给你的权柄，神给你的最后机会。在你人生的路程里面，不会碰到另外一个时刻比这个时刻更重要了，让你因为自己对耶稣的判断，对耶稣的审判而决定了你的永远。你判他是有罪的吗？你判他是与你无关的吗？你判他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奇人吗？教师吗？还是你说你是神的儿子，是我生命的主，你是天国的王，也是我生命的王呢？这样看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他吗？而且为什么只在这两个问题上回答？这是耶稣在这个审判台前给人家的机会，是要从你们的嘴巴里面出来，因为他这样回答话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在里头啦。但这些人当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们只会说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亲自都听见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定他的罪了。
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他们想要确定从耶稣口中说出来他是神，这样他们就可以审判他，
他们就可以对。直到现在犹太人还在等一个基督，但是你不能够随便宣告自己是弥赛亚，你如果宣告自己是弥赛亚是基督，那你若不是真的，他们就可以定你的罪了嘛。耶稣一承认，那他们底下就直接可以跳到最后一节了，跳到71节了，我们亲口听见了，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可以定他的罪了，他们就是要这个目的而已了。也讲到耶稣基督，从耶稣诞生开始一直读到这最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一定会把人分成好几类，至少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对不对？彼得也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些人也听见他说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两个对他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你看彼得虽然不争气呢，主耶稣被抓他远远的跟着，他尽管否认神呢，可是还有另外一群的人，他们抓住耶稣就是辱骂他，蒙着他的头打他，嗤笑他。那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自己会是哪一种人，我们曾经都当过那个辱骂他嗤笑他不认识主的人啊，不管圣经说什么，我们都拿来作为取笑的对象或者定罪的对象，我们最喜欢套基督徒的话，然后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他们。现在我们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一定会经历到耶稣所经历的，你一定会在有一些的场合呢成为别人的笑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主耶稣不说话，我们需不需要说话？不需要。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没什么了不起。那我们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不说，像这样的圣经你就要仔细的去思想啊。叶班长，你看到这些有没有什么体会啊？你出去传福音有没有被人家辱骂，把你头蒙着啊？
有，不过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记不得
了。当初倒是印象挺深刻，会生气两天，然后时间长了就忘了。
比较忘不了的其实是自己像彼得一样出了糗事儿，自己在神面前的软弱。
对，
别人怎么对我们很快就忘掉了，是不错。那再往下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比拉多把耶稣往西律那送啊。我们还是请多加用四川话吧，这段稍微念一下吧，复习复习。是路加福音23章的第1节到第12节。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又回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偏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就已想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就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好的，谢谢啊。这是头一个小的段落，在路加福音23章里边，让看当然就是懂了啊，没有什么特别不懂的地方。但是呢，你要再深究下去，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关于这个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已经讲过了。从22章到23章这里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耶稣一共在三个权势面前，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西律。那这三个势力到底代表什么呢？谁能替我们解解呢？
比拉多肯定是代表这个地上的政权的，
地上的政权。好，那
然后这个大祭司代表的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嘛，宗教传统。
我看你怎么讲啦。那宗教政治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西律，西律代表什么东西？
西律代表政府啊。
那西律跟比拉多有什么不同呢？
比拉多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别人说西律代表的世俗的力量。
世俗的力量，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么讲呢？
因为西律是，他不是那种正统的犹太人，然后他又没有正式的这个政治权利，对吧？等于是罗马人扶持的一个地方势力傀儡政权，而且他又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宗教，不像法利赛人这种非常尊重旧约传统，所以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就只能把它放在这种民间，代表民间世俗的这种力量吧。
这个西律是哪个西律啊？
大西律的有三个儿子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搞不清楚的题目啊。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出现了四个西律，你要仔细的数嘛，可以数出六个来。那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所谓的大西律，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这个西律，耶稣在他面前受审的这个西律啊，这个西律是大西律的儿子，没错。他们有很相似的地方，你把这个相似的地方找出来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啊，在西律面前受审啊是什么意思。你先从历史上讲啊，西律王朝从大西律到他的孙子 出现的时间很短暂，而且出现的时间呢，正好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钉死复活，使徒奉他的名传道建立教会啊，这个时期相雷同。你可以说那整个的希律王朝啊，是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的一个啊过敏反应。他们也都是与基督和教会直接为敌的。比如圣诞节快到了，哎，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谁要把这个婴孩杀掉啊？啊，不是罗马政权哦，也不是大祭司的宗教系统哦，而是谁啊？是大希律。等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又在这个大希律的儿子面前受审。这大希律的儿子虽然没有直接杀耶稣啊，可是这个希律就是把耶稣的 cousin 啊，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脑袋给斩下来的那个希律。那大希律的孙子干了啥事儿呢？使徒行传十二章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把彼得收在监狱里。那这个希律后来给虫咬死了啊，是个很出名的事件。所以希律所代表的是对教会直接的迫害，是神子民的血光之灾啊。这种事情的源头来自于魔鬼撒旦，像启示录里面直接就讲了，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务要至死忠心。他和前面这个宗教势力啊政治势力有什么不一样呢？哎，宗教势力还跟你讲道理，尽管他那个道理呢是错的，他所控告耶稣一切的证据都是捏造的。政治势力啊总还有个审判的手续，可是大希律王要杀婴孩耶稣，要把伯利恒四境一切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不讲道理的，也没有审判手续的。那个血光之灾是说来就来啊，他的儿子要斩施洗约翰的头啊，说斩就斩。他的孙子把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给杀了，也完全是凭他高兴。所以希律的势力在耶稣受审的过程中，虽然不像宗教的势力、政权的势力那样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可是耶稣也必须在希律面前走一遭，因为希律代表世界的王，而且凡是主的门徒，你若跟从耶稣的脚踪，也一定会在这三方面碰见麻烦。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世界啊，到最后杀我们的不见得是政权，也不见得是宗教，而往往是那些无缘无故恨我们的世人。还有呢，徐悦刚才讲的很对啊，希律也代表世俗。什么样的世俗呢？简单的说就是混杂，啥都有，啥都在，却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像。大希律不是要杀耶稣吗？可是别忘了，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圣殿，门徒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那个圣殿建得可漂亮了，谁建的？也是大希律建的。所以耶稣预言这个圣殿一定被拆嘛，没有一块石头还能够留在石头上。为什么？它混杂。大希律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混杂的人，他是以东人，说自己是信犹太教的，却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耶稣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如同那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所问的问题，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哎呦，这个话听在大希律的耳朵里可是刺耳啊。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是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不是犹太血统，他这个王位呢是罗马人利用他来管辖犹太人的傀儡宝座。 在犹太人的眼里，他根本就是个篡位者，所以他不得民心嘛，才会想修一个这么漂亮的圣殿来讨好犹太老百姓。他还把前面犹太哈斯蒙尼王朝啊，就是马加比王朝最后一个公主，末代公主啊，漂亮公主娶来做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想这样子就可以真的入了犹太籍，因为犹太人是可以借着妻子入籍的，而他生的孩子也就成了犹太血统了。结果呢，他生性猜疑，最后把这个漂亮太太给杀了。据犹太人的流传说，他把这个玛丽安妮公主的遗体啊，就泡在蜂蜜里，让自己仍然可以与她朝夕相伴。这个公主为他生的孩子呢，也被他宰了。所以那时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有一句名言嘛，他说当希律的猪啊，还比当希律的儿子要好。你想想看，这个人，这个家族的传统有多可怕。然而正是这个黑暗疯狂的势力与耶稣基督与主的教会在新约圣经里同时存在，你说我们怎么能不提防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